嗨，欢迎回到不树高阁，我是哈西。节目开始前要特别感谢天然植萃洗护品牌普悦对本期节目的大力支持。好，那今天呢是2025年12月29号，距离2026年呢还有2天。那现在正在收听这个音频的你是什么样的心情呢？是在期待新的一年的到来，还是有一点五味杂陈呢？不知道现在的你是不是也在复盘过去的一年当中，你完成了多少个年初立的 flag，或者是你正在为新的一年做新的计划呢？又或者是你可能现在心情会有一点失落，可能是因为你发现过去的一年似乎跟自己年初的想象中不太一样，有很多想要完成的事情没有完成。那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呢，也请你不要着急，不要自责，因为你不是一个人。有研究机构做过统计，92%的人无法实现自己的新年目标，92%啊，也就是说100个人里只有8个人能把年初定下的目标真正的实现。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呢？怎么才能不这样呢？今天我们要讲的这本书呢，就是专门来解决这个问题的，它叫《规划最好的一年》，英文名是《Your Best Year Ever》。那作者是迈克尔·海亚特，他的身份其实在畅销书作家里面还蛮特别的，他不是学者，也不是励志演说家，他是实打实的企业家。他曾经担任美国最大的出版公司之一，托马斯·纳尔逊出版社的董事长兼 CEO。他管理过一家市值2.5亿美元的企业。所以呢，一个能够管理这个规模的公司的人，他对于目标管理的理解肯定不是纸上谈兵。而且这本书的影响力也很大，它的全球销量超100万册，版权卖到了10几个国家，有10几种语言版本。然后海亚特还开设了一个在线课程，叫 5 days to your best year ever， 就是用5天规划你最好的一年，已经有2.5万人完成了这个课程。根据统计，海亚特的这套方法目前已经帮助全球超过1000万人改变了人生现状。那么这套方法是什么呢？它可以总结为5个步骤：相信可能、总结过去、设计未来、找到动力、付诸实践。啊，听起来很简单，对吧？但是每一步它都有门道，每一步都在解决一个关键的问题。那接下来的1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呢，我们就完整的走一遍这5个步骤。听完呢，我们就会明白为什么有时候目标总是完不成，为什么你需要和过去告别，什么样的目标才是真正有效的目标。动力从哪里来？怎么才能持续执行？好，我要先来问你一个问题，你觉得阻碍你实现目标的最大障碍是什么？是时间不够、精力不够、资源不够，还是意志力不够？那如果你的答案是这些当中的一个或几个的话呢？那我要告诉你一个可能让你意外的事实，就是这些可能都不是根本原因。海亚特在这本书里提出了一个核心的洞察，就是阻碍我们实现目标的不是外部条件，而是我们脑子里的那些观念，说白了是我们自己把自己困住了。他给这种现象起了个名字，叫自我设限性观念。什么是自我设限性观念？就是那些你深信不疑但其实根本不是事实的想法。比如说，我年龄太大了，学不会新东西了，我没有经验，不可能做成这件事儿，我性格内向，不适合做销售，我数学不好，肯定做不了数据分析，我家庭条件不好，没有资源，我很难成功。你看这些话是不是很熟悉？你会不会也曾经对自己说过这样的话呢？但问题是，这些真的是事实吗？海亚特特别强调一句话，不可能不是事实，而是一种看法。就是说，很多时候我们说不可能，其实不是真的不可能，而是因为我们认为不可能。这两者是有本质区别的，前者是客观事实，后者是主观判断。但我们常常就会把这个主观判断就给它当成了客观事实。那一些心理学家呢，把人的思维模式分成两种，一种叫稀缺性思维，一种叫富足性思维。稀缺性思维是什么？就是认为自己的能力是固定的，资源是有限的，机会是稀缺的。那遇到困难，可能第一反应就是 啊，我没有这个能力，我没有这个资源，我没有这个条件，然后就放弃了。而富足性思维呢，是认为能力可以成长，资源可以创造，机会可以争取。遇到困难呢，他的第一反应就不会是我不行，而是我怎么样才能行，我可以学什么，我可以找谁帮忙。其实在《富爸爸穷爸爸》那本书里面，那个作者曾经有一个对于富爸爸和穷爸爸的思维模式的对比，现在想来他好像就是非常明显的体现了这两种思维的差别。比如说穷爸爸会说我不富有因为我有孩子，而富爸爸会说我必须富有因为我有孩子。还有穷爸爸总是习惯说啊，我可富不起，而富爸爸他就不让孩子们说这样的话，而是让他们去开动大脑去想我怎么才能富得起。所以这个富爸爸和穷爸爸，他们就是典型的富足型思维和稀缺性思维的差别，而不同的思维模式当然也会导致完全不同的行动。海亚特就说，他见过非常多有才华有能力的人，就是因为稀缺性思维就把自己困在了一个很小的圈子里，他们不是做不到，而是从一开始他就认定自己做不到。这就类似于可能很多朋友都听过的一个心理学实验，叫习得性无助。就是心理学家把一条狗狗关在笼子里给它电击啊，狗一开始会挣扎，但会发现无论怎么挣扎都逃不掉，所以它慢慢就放弃了。后来呢，心理学家把笼子门打开，狗可以轻易的逃走了，但是它也不逃。为什么？因为它已经习惯了无助，它认为自己逃不掉。那人也一样，如果失败过几次就认定自己肯定不行，不可能行，那么可能到之后即使机会摆在面前也不敢伸手去抓了。那么海亚特在书里面就列了一个清单，是他这些年遇到的最常见的自我设限性观念。比如说有关于年龄的，就是我太老了，来不及了，或者另一方面我太年轻了啊，没有人会听我的，以及关于经验的，我没做过肯定做不好，我不是专业的不够格，还有关于能力的啊，我不擅长这个，我天生就不是这块料，关于资源的，我没钱我没时间我没人脉，关于性格的啊，我性格内向不合适啊，我不够自信，还有关于环境的，现在竞争太激烈了啊，经济大环境不好或者时机不对等等。你看这些观念都在说我不行，而且他们似乎听起来都很有道理，对吧？但问题是他们到底是事实还是想法？你看我们反复在强调这两个词，对吧？其实你会发现这些观念大部分都不是事实，而是你过去的经历、别人的评价、社会的印象在你的脑子里形成的一种看法、一种声音。而这种看法、这种声音一旦形成，就会像一副有色眼镜，让你看不到真实的世界。前段时间我跟李松蔚老师讨论他解读过的一本书，叫《零次与一万次》，那个里面就提到了一个概念叫图式，就是一些你可能从小就根深蒂固的一些想法，它会形成你思维上的一种桎梏。比如说像李松蔚老师他自己其实就有一个图式，就是他从小就认为自己是一个表达能力不行的人。哎，我们是不是会觉得很惊讶？因为我们现在看李松蔚老师在各种播客、各种节目上面，还有各种平台上面，他的表达能力非常好呀。但是其实他至今仍然认为自己是一个表达能力不强的人，就是因为他从小就觉得自己没有办法像其他的小朋友那样绘声绘色的去讲一些事情。所以即使他长大了之后，他当了老师，可能有很多人给他正反馈，说觉得他讲得很好，但他也会觉得，哦，那只是人家很客气，很友好而已，并不是我真的讲得好。所以这个其实就有一点像我们在说的这个事实和看法的区别。我们人就很容易的被局限于一种固有的看法当中，以至于这个看法就会让你以为它是一个事实，但实际上不是，而它是一种像我们前面说的，是一副有色眼镜，让你看不到真实的世界。而且更可怕的是，如果你始终相信一些负面的念头、负面的标签，那这些观念就可能会自我实现。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如果你是认定自己某一方面不行、不可能，所以你就不敢尝试，那不敢尝试肯定就不会成功，那你不成功就会更加确信自己在这方面不行，这就是一个恶 性的循环。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之前也说过，就是我们不要主动的给自己贴上一些负面的标签，比如说我这个人就是选择困难，我就是拖延症，我就是三分钟热度之类的。就是我们之所以要避免给我们自己主动贴这些标签，就是为了不让我们陷入一种自我实现的恶性循环里面。那么所以在这本书里，海亚特给出的这第一步就是相信可能。那这一步最关键的就是要识别出那些困住你的观念，然后问自己，这是事实还是看法？具体怎么做呢？有四步。第一步，识别啊，拿出一张纸，写下你认为不可能的目标，比如我不可能一年读50本书，我不可能学会编程，我不可能创业成功。然后第二步是记录，在每个不可能的后面呢，写下你为什么认为不可能，把那些限制性的观念都写出来，比如说因为我没有时间，因为我数学不好，因为我没有资金，等等等等。第三步就是反思，你看着这些理由问自己，这是事实还是我的看法，有没有反例，有没有人在类似条件下做到了。第四步，重构，把那些限制性的观念呢，改写成开放性的观念，比如把我年龄大了学不会新东西改成我经验丰富学习能力强可以掌握新技能，把我没有资源改成我可以创造资源可以寻求帮助啊等等。那我们可能会说，这不就是自我安慰吗？改几个说法就能改变现实吗？海亚特的回答是，改变说法就是在改变现实，因为你相信什么你就会做什么，你认为自己不行你就不会行动，你相信自己可以你才会开始尝试，而只有开始尝试才有可能成功呀。而且要记住，我们人类有强大的让自己言行趋于一致的这种倾向，这种力量是非常强大的，所以所谓给自己洗脑真的是有用的。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书里都告诉我们这个心理暗示的力量是强大的，这也是为什么积极心理学里面特别强调各种各样的心智重构，因为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重构心智就是在重构你的行动。还有我们之前在高效能法则那本书里不是讲过那个神奇的发现吗？为什么让自己沉浸在别人的成功的故事里面也有助于我们自己的成功，这也体现了这种心理暗示心智重构的力量。好，那么打破了自我设限，相信了可能性，是不是就开始设定目标啦？那慢着，海亚特说，还有一件事儿必须要先做，那就是和过去告别。哎，规划未来为什么要先处理过去呢？因为过去没有完成的事情会一直占据着你的心理空间。你现在脑子里会不会还装着很多未完成的事？尤其是在年底这个节点，我们更容易可能会装着一些过去的未完成或者过去的遗憾。比如说可能是啊，去年说要学的那门课报了名上了2节就再也没有去过，没有打开过。也可能是前年说要看的那本书看了个开头就放在那儿落灰了，也可能是2年前说要减的肥办了健身卡去了3次卡就过期了啊。这些事儿呢，你以为自己已经放下了，但其实没有，他们就像一个个未关闭的程序在你的心理后台默默运行，消耗着我们的能量。那心理学上有一个概念叫蔡格尼克效应，说的是人对于未完成的事情记忆更深刻，也更容易产生心理压力。那你完成了一件事儿呢，大脑就会把它归档，然后释放空间。但是如果一件事情没有完成，你的大脑就会一直惦记着，然后时不时的就提醒你，嘿，还有一件事还没有做完呢。而且更麻烦的是呢，这些没有完成的事情会带来3种负面影响。第一呢，就是我们前面说的，就是占据我们心理空间，因为我们心理容量是有限的，就是类似于你的电脑缓存是有限的一样。而那些未完成的事情呢，就像堆在房间里的杂物，占着地方，让你没有空间放新的东西。第二是消耗情绪能量啊，因为每一次想起一些没有完成的事情，你都会产生一些负面的情绪，对吧？有可能是懊悔、自责、挫败等等。那这些情绪呢，也会慢慢的消耗你内心的能量，让你越来越不想开始新的尝试。第三就是削弱自信心，你可能会觉得，哎呀，连这些我做不到，我总是做不到我想做的事，我还能做成什么呢？你可能会开始怀疑自己的执行力，怀疑自己的能力，然后呢，你可能就更不敢设定新目标了，或者是设定完目标之后，你就更觉得自己不太可能完成它了。所以呢，在开始新的一年之前，我们必须要先清理这些心理包袱。 那么怎么清理呢？这里有一个很特别的方法，为你失败的目标写一篇悼词啊，悼词，对，就是那种在葬礼上念的悼词。这个方法听起来有点奇怪，对吧？但是海亚特说这是他这些年发现的最有效的方法之一。为什么要写悼词呢？因为那些失败的目标，没有完成的计划，从某种意义上他们确实死了，他们可能不会再实现了，甚至可以说就是在他们的寿命里面，他们确实就已经没有被实现。但问题是，你从来没有正式的承认过他们的死亡，你一直假装他们还活着，假装自己还有可能去完成，这种自欺欺人反而让你没有办法真正的放下。而去写悼词就是正式的承认这个目标失败了，这件事儿没做成，这个计划不会实现了，或者是至少是在我期望它实现的这个时间里就没有实现。那写悼词呢，要包含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呢，是回顾生平，就是这个目标是什么时候诞生的，你当时为什么想做这件事儿，你对它有什么期待，你为它做过什么努力。第二部分是承认死亡，它是什么时候失败的，为什么失败，是因为外部原因还是因为你自己放弃了，这个失败给你带来了什么影响呢？第三部分，表达哀悼，允许自己为这个失败感到难过，不要压抑，不要假装无所谓，你必须就像真的失去了什么样，允许自己哀悼。写完之后呢，做一个象征性的仪式，把这张纸烧掉，或者埋掉，或者撕碎扔掉，总之用一个具体的行动来象征这件事情的结束。这听起来有点像自我安慰啊，写几句话，烧张纸就能放下了。但是呢，心理学研究告诉我们，仪式感真的是有力量的。当你用了一个正式的、有仪式感的方式来标记某件事儿的时候，你的大脑会接收到一个明确的信号，这件事儿结束了，可以归档了，可以释放空间了。所以类似的，其实如果说比如说你有某一段恋情，或者是你有跟某个人的一段关系，或者是你在工作上面的某一个项目的遗憾等等，你都可以利用这样的方式去给他做一个了结，告诉我们自己的大脑这件事情可以归档了，我们可以把这个心理空间释放出来了。所以呢，也建议大家在今年立 flag 之前也尝试一下这个方法，把去年那些挑战失败的 flag 正式的给他们写一个悼词，做一个 closure， 做一个了结，这样呢，新的一年才能够轻装上阵。那处理完失败，还有一件事要处理，遗憾。什么是遗憾呢？就是那些你本来可以做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可能是你本来想学的一门技能但是一直没学，可能是你本来想去的那个地方一直没有去，可能是你本来想说的某一句话一直没有说。那遗憾和失败不一样，失败是你尝试了但是没有成功，遗憾呢是你连尝试都没有。其实海亚特说遗憾比失败更可怕，因为失败至少证明你行动了，而遗憾意味着你连行动的勇气都没有。但是呢，他在这里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说法啊，遗憾不是路障，而是路标。什么意思呢？就是说遗憾不是来阻止你的，而是来提醒你的。就你对什么事情感到遗憾，恰恰是说明那件事情对你很重要，而且遗憾的强度就反映了那件事情在你心中的分量。所以呢，不要逃避遗憾，也不要压抑遗憾，相反呢，你要正视它，你要问自己，我为什么会有这个遗憾，这个遗憾在告诉我什么。如果你遗憾，很遗憾没有学一门技能，那说明这门技能对你很重要，你应该现在就开始学。如果你遗憾没有去某一个地方，非常遗憾，那说明那个地方对你有重要意义，你应该把它列入今年的计划。如果你遗憾没有对某个人说某句话，那说明这个对你很重要，你就应该尽快马上找机会说出来。所以呢，遗憾是一种信号，它在告诉你这件事情你不能再拖了。心理学家发现，遗憾心理越强，人采取补救措施的可能性就越大。换句话说，遗憾可以成为改变的动力，关键是你要先把它们识别出来。那处理完失败和遗憾，海亚特还建议做一件事情，培养感恩习惯。这个听起来好像跟总结过去没有什么关系，但其实很有关系。为什么？因为当你回顾过去的时候，我们前面都是只关注失败和遗憾，对吧？那我们就很容易陷入负面情绪，我们会觉得，哎呀，好像过去一年一无是处。那在这种心态下呢，你就很难对未来有信心。所以呢，你需要平衡一下，在看到失败和遗憾的同 同时呢，也要看到过去一年的美好和收获。并且呢，海亚特在这里也提到了我们之前讲的感恩日记。感恩日记作为一种心理疗愈的方法呢，这件事情你在新的一年开始前的几天开始做，或者甚至是在新的一年开始的时候再开始培养起这个习惯也来得及。那么感恩日记呢，就是每天花几分钟时间写下三五件你感恩的事情，可以是很小的事情，比如说今天天气很好，今天吃了一顿美食，今天和朋友聊得很开心，这些都可以。也可以是大一点的事情，比如完成了一个项目，学会了一项技能，认识了一个重要的人啊等等。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因为我们的大脑有个特点叫负面偏好，就是说大脑对负面信息更敏感，记得更牢，这是进化留下的机制。因为在原始社会呢，记住危险比记住美好更重要，而感恩练习呢，就是要对抗我们这个大脑本能，我们要主动的去训练我们的大脑去注意美好的事情。而当你每天都在寻找感恩的事情呢，你的注意力就会慢慢的转向积极的方面。而且呢，感恩和目标设定它还是有一个微妙的关系的。如果你的目标是从匮乏感出发的啊，我没有这个，所以我要得到这个，那这个目标可能会让你很痛苦，因为你一直在提醒自己我缺少什么。但是如果你的目标是在一个感恩心态的基础上出发的，就是我已经拥有了很多，但我想在此基础上变得更好，那这个目标会让你更有动力，因为你是在建设而不是在弥补。所以呢，除了感恩日记之外呢，我们也不要忘记在开始规划新的一年之前，先花点时间感恩过去的一年，感恩那些美好的时刻，感恩那些帮助过你的人，感恩你已经拥有的一切。啊，这不是自我麻痹啊，这是让自己站在一个更健康的心理状态上去迎接新的开始。好，现在呢，我们来小结一下，在开始规划新的一年之前呢，你要先完成过去。具体来说呢，就是三件事情。第一，为失败的目标写悼词，正式承认他们的结束，释放你的心理空间。第二，正视遗憾，把遗憾转化为行动的信号，而不是自责的理由。第三，培养感恩习惯，感恩过去一年发生的好事，感恩每天一些小事，平衡负面情绪，让自己站在一个更积极的起点上。这三件事情做完，你才算真正的和过去告别，而只有和过去告别，你才能真正有一个新的开始。好，现在呢，你已经打破了自我设限，也和过去告别了，接下来终于可以开始设定目标了。但是呢，怎么设定目标？其实很多人设定的目标都是有问题的。有什么问题呢？第一个问题，太模糊啊，比如说我要变得更好，我要更健康，我要提升自己啊，这些话听起来很励志，但是完全没有用，因为你根本不知道什么叫更好啊，不知道怎么算更健康，不知道要提升到什么程度。就是目标太模糊的话，你的大脑就不知道该往哪个方向去使劲儿。第二个问题呢，是目标太多啊，恨不得一年要改变整个人生，要减肥，要健身，要读书，要学英语，要学编程，要考证，要升职，等等等等，列了二三十个目标，结果呢，每个都想做，每个都顾不过来。第三个问题是目标太无聊啊，很多目标可能不是你内心真正想要的，而是你觉得应该做的。我应该减肥，应该读书，应该学习，但事实上你对这些事情根本没有热情，你纯粹是在逼自己。那第四个问题是难度设定有问题，有可能你完全超出了自己的能力范围，你想到就觉得恐惧，就觉得害怕，根本不敢开始。这四个问题就导致了很多人的目标会失败。那这本书里呢，提出了一个升级版的目标设定法则，叫 SMARTER， S-M-A-R-T-E-R。 你可能听过 SMART 原则，有很多管理学书籍都讲过，但是海亚特是在 SMART 的基础上加了两个字母，加了一个 E 一个 R， 变成了 SMARTER， 然后这两个字母恰恰是他认为非常关键的。那 SMARTER 它其实是七个英文单词首字母的一个组合，那我们就一个一个的来看这七个英文单词分别是什么。第一个 S， specific，就是明确具体，那不要说我要多读书，而要说比如我要读24本非虚构类书籍啊，不要说我要减肥，要说我要减重10公斤，不要说我要学英语，要说我要以多少多少分通过雅思考试等等，因为我们的大脑需要清晰的指令才能催生更强的动力。 然后看下一个字母 M， measurable， 目标必须可以衡量。什么叫可以衡量？就是你能用数字或者明确的标准来判断是否完成。那像我们刚才说的读24本书、减重10公斤、雅思多少多少分，这些都是可以衡量的。但是呢，变得更好啊，不可衡量，更健康不可衡量，提升自己也不可衡量。那为什么可衡量这么重要？因为只有可衡量，你才能追踪进度。可衡量的目标会给你及时反馈，每读完一本书你就知道自己完成了1/24，每减掉1公斤呢，你就知道自己完成了1/10。那这种进度感，它可以给你一个持续的动力。然后第三个字母A， actionable， 就目标呢必须是你能主动追求的，可行动的。那这一点呢很容易被忽略，但是非常的重要。什么叫可行动呢？就是说这个目标的实现啊，主要取决于你自己的行动，而不是别人的决定或者是外部的环境。比如说获得晋升是不是一个好目标呢？不是，因为晋升取决于你的老板，取决于公司政策，你不能完全控制。但比如说像每周提交一份高质量的项目报告这类的，它就是一个合适的目标，因为这完全取决于你自己，是一个可行动目标。再比如说找到一个好工作是不是一个好目标呢？不是，因为你最终是不是被录用是取决于招聘方，不取决于你。但是你比如说每周投递10份简历，每个月参加5场面试，这类的就是合适的目标，因为这些行动你可以控制。那为什么要强调这个可行动？因为只有你自己能控制的事情你才有掌控感，而如果目标的实现取决于别人，你就可能会感觉到被动、焦虑和无力。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写我们的目标的时候，你要检查一下啊，你是不是尽量在用主动动词，就比如说像完成、学习、建立、创造、实现啊这类的，而你要避免采用一些被动的表述，比如说得到、获得或者被怎么怎么样啊，这类的就是被动的表述，我们要避免。再来看第四个字母 R， risky， 目标要有适度的风险。这是海亚特在传统的 SMART 原则上面加上的第一个字母，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什么叫适度的风险呢？就是目标要在你的舒适区和恐慌区之间，在一个叫做学习区或者成长区的地方。那如果说啊，这个目标特别简单，完全在舒适区里面啊，你不需要任何努力就可以完成，那这个目标就没有意义啊，它算不上一个目标呀，你完成了也不会有成就感，你也不会有成长。但是呢，如果目标太难，它完全超出了你的能力范围，到了恐慌区里，那你一想到就会觉得害怕，你就根本不敢开始，即使开始了也很容易放弃。而最合适的目标是让你感到兴奋紧张的那种目标。兴奋是因为你觉得这个目标很有意义，很值得追求，紧张是因为你不确定自己能不能做到，你需要付出努力，需要突破自己。哎，就类似于啊，我们之前在刻意练习和游戏改变人生那里面说的，就是你需要垫一垫脚，够一够才能够到的目标。你看这个目标是不是放在很多个环境下它都是适用的。那海亚特说呢，一个好的目标应该让你有50%到70%的把握啊，不是100%，因为那太简单了，也不是10%，因为那个太难了，50%到70%，这个是刚刚好。那怎么样去判断呢？你可以说问自己一个问题啊，想到这个目标我是觉得兴奋还是恐惧。哎，如果你觉得兴奋啊，有点挑战欲，哎，这个感觉就对了。如果说恐惧害怕，那可能就太难了，就需要调整。如果是感觉的啊，手拿把掐，心里没有什么波澜，那可能就太简单了，也需要调整。好，我们再来说第五个字母 T， time bound， 就目标必须有明确的时间限制，不要只说我要读24本书，而要说比如你是一年的目标，你就是你要在2026年12月31日前读完24本书。再比如说不要只说我要减重10公斤，而要说比如啊，这是你半年的目标，你就要说比如我要在2026年6月30日之前减重10公斤啊，类似的。为什么要有时间限制呢？因为没有时间限制的目标，它就会被无限期的拖延 啊，这个其实就很类似于你在一天当中做任务也是这样的。我们之前不是提过帕金森定律吗？啊，就是工作会自动膨胀，直到占满所有可用的时间。如果说你说给自己一个星期完成一份报告，你会用满一个星期。如果你给自己十天，那你可能十天才能完成。但如果你只给自己五天，你会发现其实五天好像也可以。所以呢，时间限制会制造紧迫感，帮你更可能达成目标。而且时间限制可以帮你规划节奏，比如说如果你要在一年内读24本书，那你可以进一步的把它们切割成每个月两本，每两周一本。这样呢，我们在做复盘的时候，稍后我们会讲到怎么做复盘啊，那你就知道自己的进度是快了还是慢了，你就可以及时的调整，让自己这个进度条心里有数。我们再来说第六个原则，这个 E,exciting, 就目标必须让你感到兴奋。啊，这是海亚特加的第二个字母，也是被容易忽视的一个。我们刚才其实这个兴奋也已经顺带提到了，这里再重点的强调一下。很多人设定目标的时候呢，只考虑我应该做什么，他可能不会考虑特别多，就是我特别想要做什么。我觉得我应该减肥，应该读书，应该学习，应该存钱，但是你对这些事情到底有没有热情呢？我们要注意，如果一个目标不能让你兴奋，其实它就不是一个好的目标。怎么判断一个目标是不是让你兴奋？有一个简单的测试啊，想到这个目标，你会不会充满干劲？你会不会迫不及待想开始？你会不会想跟人分享你的进步，分享你冲着这个目标走去的每一步呢？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这个目标就对了。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你需要问自己两个问题。第一，这是我的目标还是别人期待我做的？很多时候我们设定的目标其实可能是父母的期待，社会的标准，朋友的建议，而不是我们自己真正想要的。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这个目标很难坚持。第二，我能不能调整一下，让它变得有趣呢？比如说你确实应该读书，但是呢，你觉得读24本书很无聊，那能不能改成读24本我想读但没有时间读的书？那再比如你觉得可能每周健身3次很痛苦，那能不能改成每周和朋友一起打3次羽毛球这类的呢？记住，目标不是用来折磨我们的，而是让自己的生活变得更好的。如果一个目标让你感到痛苦，那它就算实现了也不会让你快乐的。第七个原则是 R, relevant, 相关性，就目标必须与你整体的价值观和人生愿景相符。这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你不能为了设目标而设目标，每个目标它都应该服务于一个更大的目的。比如说你为什么要读24本书？你是为了装点门面，还是为了在别人面前炫耀，还是为了真正的提升自己的认知？你为什么要减重10公斤？你是为了要迎合别人的审美，还是为了让自己更健康更有活力啊？等等。如果说一个目标你只是因为别人都在做，或者是听起来很厉害，或者是让我觉得有面子，但是跟你自己的人生方向没有关系，那这个目标就没有意义。那海亚特就建议说，在设定每个目标的时候都问自己一个问题，实现这个目标对我的人生意味着什么，它会让我成为什么样的人，它会把我带往哪里。如果你能清楚地回答这些问题，那这个目标就是相关的。如果你回答不出来，那可能就需要重新考虑这个目标。我觉得这个也可以跟我们之前讲过的，就我提过我跟潘东飞老师聊天的时候，他提到的那个15年生日聚会那个联系到一起。那个是以15年为维度的给你定一个人生的方向。那我们在定我们每一年的目标的时候，其实也可以去想，我15年的生日聚会，我想要那个时候庆祝什么，我在哪里跟谁在一起，然后在之后你再倒推，哎，那我这一年我可以设立什么样的目标。这个也是跟我们之前就提过的那个长期看是有悼词法，就是你在你的葬礼上面终极的你是想让大家认为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还可以有这个15个月的生日聚会法，还可以有我们之前说过的这个奥德赛计划，就是 给自己规划三个版本的5年计划。然后呢，我们之前还讲过12个月庆典法，这是在高绩效法则那本书里面讲的。其实12个月庆典法就有点类似于你的每年目标了，就是你一年之后的生日聚会你想要庆祝一些什么样的东西。你看，你可以根据自己想要的时间尺度，从最远的地方出发，然后一点一点的倒推，来给自己校正这个方向。好，那么现在呢，我们知道了 SMARTER 原则，但是呢还有两个问题，应该设定什么类型的目标啊？应该设定多少个目标呢？海亚特把目标分成两类，成就型目标和习惯型目标。成就型目标呢，是一次性完成的成就，有明确的截止期限，完成就结束了。比如说啊，完成一个项目，考取一个证书，去一个地方旅行，写完一本书啊等等。还有一类叫习惯型目标，是持续且规律的行动，没有结束的时候，只有开始的时候。比如说每周健身3次，每天冥想10分钟，每周读2本书，每周和家人共进一次晚餐啊，这些都是习惯性的目标。这两类目标啊都很重要，成就型目标它会给你那种里程碑式的成就感，而习惯型目标呢能够让你持续成长。那么在你的目标当中呢，你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去给这两种类型的目标给他们不同的比例占比。那么总共应该设立多少个目标呢？海亚特的建议是7到10个。为什么是这个数字呢？因为如果太少了，因为我们人生都是多维度的嘛，你只关注一两个方面肯定会失衡。但是呢，如果太多了，你的精力又是有限的，你贪多嚼不烂，7到10个我觉得已经蛮多了。那它刚好可以覆盖人生的一些主要的领域，比如精神、智力、情感、生理、婚姻、亲子、社交、职业、财务、娱乐啊等等。你不需要每个领域都设目标，但是至少要覆盖对你最重要的几个领域。然后呢，如果说你有余力的话呢，这个书里面还建议说，我们可以把这个7到10个目标啊，平均的分配到这4个季度里面。就是说我不要想着我这一年都持续的一同推进10个目标，我们可以就每个季度，可能有每个季度最优先级的目标。比如说每个季度我优先关注2到3个目标，这样呢会更容易聚焦，也更容易完成。好，现在呢我们就可以做这样的一件事情啊，拿出纸笔写下7到10个你想实现的目标，然后呢用 SMARTER 这个原则检查一遍。 S 它够具体吗？ M 它可以衡量吗？ A 它是你能主动追求的吗？ R 它有适度的风险吗？T 它有明确的时间限制吗？ E 它让你感到兴奋吗？ R 它与你的人生方向相符吗？如果这7个问题的答案都是肯定的，那恭喜你，这是一个好目标。如果说有任何一个问题的答案是否定的，那你就可以调整一下，直到它符合所有的标准。记住，设定目标不是一件随便的事情，一个糟糕的目标会浪费你的时间和精力，甚至把你带向错误的方向。所以呢，花点时间认真设定你的目标，这是你送给未来自己的最好礼物。那么说到给自己的礼物，其实除了目标规划以外呢，自我呵护也很重要啦。那为了能让我们在冲刺新目标的时候也拥有一个清爽健康的头脑状态，让改变从头开始，那本期节目我们也要特别感谢10年国货品牌，专注于天然植萃的沙龙级洗护品牌普悦。我们这里呢也稍事休息，跟大家介绍一下他们给我们带来的产品优惠还有免单活动。为什么他们叫沙龙级品牌呢？其实洗发护发产品也是分日化线和沙龙级这两种类别的。那日化线呢，就是我们平时经常能够在超市买到的一些品牌，他们主要是为了满足我们的基础需求，就是把头发洗干净。所以这类产品呢，它清洁力就会比较强，但是呢与之相伴的就可能会有比较多的防腐添加剂以及硫酸盐、大分子硅油这些。而沙龙级的产品，它最初是给理发店的专业发型师用 用的。那发型师他看中的不仅是要洗干净了，还不能伤害头皮和发质，否则这个后续的烫染造型效果就会不太好。所以沙龙级产品呢，它除了会洗干净之外呢，还很注重对于头发以及头皮环境本身的养护。那普悦他们家主打的是天然植萃，就是我用他们家的产品很惊讶的一点，就是他敢把所有的植物成分就是在他那个瓶子上面直接用绿色的字体标注出来，然后我们就能看到它这个成分表里整个 90% 以上都是实打实的植物成分。而且呢，关于清洁，普悦做了一个很重要的减法。刚才我们说到市面上很多洗发水它为了清洁力强，它会用硫酸盐啊，大家也可以观察一下自己家里的洗发产品啊。那用硫酸盐洗头发呢，这就类似于是用铲子去铲墙皮，虽然说这个污垢能够铲掉，但是它也会逐渐的破坏头皮屏障。而普悦的全线产品都是零硫酸盐的，它用的是胶树配方，可以温柔的包裹住我们的油脂带走，就不会伤头皮。那如果说大家在这个新的一年开始呢，也想给自己的头皮来一场辞旧迎新的话呢，不妨试一试普悦他们家的洗发产品。我自己的头发是属于轻微出油的类型，所以我用的是他们家的柠檬系列，我确实能够感受到比较明显的变化，因为我一般是两天洗一次头发，但是到第二天我会稍微的感觉到我的头发有点出油，尤其是我的刘海会感觉出油相对比较明显，所以有的时候我就需要喷那个蓬松喷雾。但是我用了他们家这款柠檬系列的洗发水之后呢，就是两天这两次洗头发之间它能够一直保持很清爽的状态，也不需要再喷蓬松喷雾了。那我是轻微出油类型的，如果你是头发出油比较多的朋友呢，你也可以选用他们家的茶树系列，然后如果你是觉得自己是比较干的那种类型，可以选择他们家比较湿润的玫瑰系列，然后他们家的生姜系列是一个防脱的万能款。那么说到防脱呢，他们家还有一款黑科技产品叫头皮养护精华，它的核心成分叫二氨基嘧啶氧化物，它被俗称为化妆品界的米诺地尔，就是一种同样功效是防脱生发的物质，而且它是安全无副作用的。我现在是用了一个半月，我其实现在发量还 OK， 但是我在看过去照片的时候确实发现我大学时候头发好像还真是比现在要浓密，所以我这两年也在防患于未然。那我平时用的时候呢，就是按照他建议的那个方法湿发涂抹，就是你在洗完头发把头发擦干但还是湿发状态的时候呢，我就会把它点涂在我的发际线以及我的刘海跟发缝相接的这个地方，以及我平时梳马尾，所以我头发会有一个分发的发缝啊，就涂在这些地方，然后涂上之后呢揉一揉。我以前对于这种防脱生发产品呢，我有一个顾虑，就是他们经常会有点油油的，那对于我这种平时会有刘海的人就不太友好，对吧？但是普悦他们家这个我之所以可以持续用，就是因为它是完全不油腻，非常的清爽，你把它点涂然后揉一揉，然后你再正常的吹干头发，你的整个头发就是非常清爽蓬松的。而且我这个用了一个半月，确实能够感受到我这个刘海跟发缝相接的这一块会比较明显，能感觉到有更多的小绒毛出来。那除了洗发水和防脱精华以外呢，他们还有很完整的专业护发系列。他们家的这个专业护发系列让我觉得很惊喜的一点就是它可以直接接触头皮。我记得我大概是10年前刚开始接触有关护发的知识，我就知道这个护发素啊，他说你是只能涂在你头发的中后半部分，但是它不能去揉头皮，因为可能会堵塞毛孔。但是普悦他们家这一款是可以直接接触头皮的，因为它里面添加了鳄梨油啊等等富含维生素的天然成分，配合角蛋白，就能够给我们的头皮提供像面霜一样的滋润和屏障修护。那除了我介绍的这些之外呢，普悦还有很多不同的洗护产品，这次我们也向普悦申请了咱们不树高阁听友的专属购买优惠，大家可以通过两个渠道购买，第一个呢是复制 show notes 里面的淘口令领取优惠券，或者呢淘宝搜索普悦，找到普悦旗舰店，然后对客服报暗号不树高阁就可以领取专属优惠啦。另外呢，我们还给大家争取到了一个免单的名额，大家可以在评论区里面晒你的单号就可以参与抽取免单啦，非常推荐大家试一试他们的产品。好，那下面呢我们来继续讲回这本规划最好的一年。那现在呢我们已经拥有了一个符合 SMARTER 原则的目标，那接下来就是开始行动，对吧？但是呢在行动之前还有一个关键的问题要解决， 动力从哪里来？你可能会说，我现在刚定完目标，我很有动力呀，我信心满满，我恨不得赶紧开始。但是你现在很有动力，可三天之后呢？一周之后呢？一个月之后呢？这就是问题所在啊！大部分人他并不是没有动力开始，而是没有动力坚持。那海亚特关于动力的这个观点，我非常的认同，就是动力不是一种感觉，而是一套方法。什么意思？就是说动力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不是你坐在那里等就会出现的，动力是可以创造，是可以设计，是可以通过具体的方法来获得和维持的。哎，我们先运用一下芒格的逆向思考模型啊，先反着思考，为什么我们会失去动力？海亚特总结了三个主要原因。第一，就是目标太遥远，看不到进展啊。你想一年读24本书，但是现在才读了2本，还有22本。你想减重10公斤，但是现在才减了1公斤，还有9公斤。这个时候呢，我们经常就会觉得目标有一点遥遥无期，我们会怀疑自己能不能做到，然后可能就会失去动力，或者是动力大大的被削弱了。还有第二个原因是过程太痛苦，没有奖励。你可能每天早起跑步啊，很累，你每天晚上学习很困，你每天控制饮食很饿，你付出了很多的努力，但是没有得到任何及时的奖励。那时间长了，你的大脑就会说，这太痛苦了，我不想继续了。第三呢，就是孤军奋战，缺乏支持。你可能一个人在努力，没人知道，没人关心，没人鼓励，那遇到困难的时候也没人帮你，想放弃的时候呢也没人拦你，那所以这种孤独感就会慢慢的消耗你的意志力。那你看这三个原因呢，其实都不是因为你不够努力，不够自律，而是你没有建立一个支持系统，一个能够持续的为你提供动力的系统。那怎么建立这套系统呢？有四个具体的技巧。第一个技巧，明确你的为什么，找到目标背后的深层动机。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一个黄金圈思维啊？有一本书就叫《如何启动黄金圈思维》，它里面就叫我们，就是不管你是想说服别人，还是在演讲的时候啊，都要从为什么开始啊，就是不是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做，而是为什么怎么做，最后是什么啊？我之前也解读过《如何启动黄金圈思维》这本书啊，所以这里就不再详细展开了。总之就是，如果你从为什么，从这个深层动机开始，它就能帮我们绕过理性，直击我们的感性，那它给我们大脑的刺激是更大的，所以它就更容易激发我们的行动。但是呢，现在我们很多人设定目标的时候呢，却只想到要做什么，没想到为什么。我要减重10公斤，我要读24本书，我要学英语，但是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情呢？如果你不知道为什么，你就很难坚持，因为你本身给你大脑的刺激是不够的，你就很容易缺乏动力。那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就可能就很难继续。怎么找到你的为什么，就找到你真正的那个深层动机？海亚特建议我们用5个为什么这个方法，就是接连追问自己5个为什么。比如说你的目标是减重10公斤，那就问自己，为什么啊？我要减重10公斤，因为我想更健康。为什么我想更健康？因为我想有更多的精力。为什么我想有更多的精力？因为我想有精力陪孩子玩。为什么我想有精力陪孩子玩？因为我不想错过孩子的成长。那为什么我不想错过孩子的成长？因为目睹孩子的成长是我人生当中重要的事情。你看，当你一层一层的往下挖，你会发现减重10公斤这个目标，它背后真正的动机是不想错过孩子的成长，这是对你人生重要的事情，所以这才是真正能支撑你的动力。那么当你想要放弃的时候，你就去想一想你这个深层的驱动力，就会更容易坚持下去。其实我们也会发现，找到你的为什么，就是找到你的感性的情感驱动力，而这个情感驱动力，它会比一个书面上的理性客观的这样一个目标要强大的多。我们人类就是一种很容易被感性所驱使的动物。然后呢，第二个技巧是为自己设置奖励。这个我们也提过不止一次了，就我们大脑喜欢及时反馈嘛。你做了一件事儿，如果能够立刻得到奖励，大脑就会记住这件事儿是好的，我要继续做。可问题是呢，大部分的长期目标都没有及时奖励。 你今天跑了5公里，你的体重不会立刻下降很多。你今天读了50页，你的智慧不会立刻提升。你今天学了1小时的英语，你的水平也不会立刻进步。所以呢，我们面对这些长期工程呢，就需要人为的创造奖励。那比如说，你可以为每一个里程碑都设置一个奖励，比如说啊，读完3本书或者5本书，就奖励自己买一个一直想买的东西，或者是减重了3公斤或5公斤，就奖励自己买一件新衣服，或者是完成一个项目，就奖励自己和朋友聚餐庆祝啊等等。这些奖励呢，要满足3个条件：第一就是及时，不要等目标完全实现才奖励，那就太遥远了，要为过程当中的每个小成就设置奖励。第二呢是具体，不要就是说到时候我会奖励自己一下，你要说清楚奖励是什么，比如是一顿大餐，还是一场电影，还是一次旅行，甚至是奖励一点非物质的东西也有用，比如一个印章，一个贴纸，甚至是一个电子的徽章勋章都是有用的。第三呢，这个奖励要有吸引力，它要是你真正想要的，能让你感到开心的，不要敷衍自己。那奖励的目的呢，是让过程变得愉快。当你把追求目标和愉快体验联系起来，你的大脑就会更愿意继续。第三个技巧呢，是公开承诺，把你的目标告诉别人。这个是《影响力》那本书里也提到过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的心理机制啊，这么多年它也在被很多人很多本书里反复的提及。为什么要公开承诺？因为我们是社会性的动物，我们人就是天生很在意别人的看法。那当你公开承诺了一件事儿，你就会有一种社会压力推动你去完成。你可以用这么几种方式来公开你的承诺，比如第一是在社交媒体上公布你的目标，比如朋友圈、微博、小红书、公众号都可以。第二呢，找一个问责伙伴，找一个也在追求目标的朋友啊，你们相互监督、相互鼓励，每周或者每月你们交流一次进展，分享困难啊，庆祝成就啊，都可以。第三，你也可以选择加入一个相关的社群，在社群里面呢，你会看到别人也在努力，你会受到激励，也会得到支持。那当你看到别人在实现目标呢，你会觉得我也可以。当你遇到困难呢，别人会告诉你我也遇到过啊，你可以这样这样解决。所以这个社群也是很管用的。其实我也很建议大家把咱们的不树高阁的听友群也可以利用起来，因为里面呢都是爱读书的朋友，喜欢学习的朋友，你也可以在里面去找你的读书搭子，去找你可以相互监督的小伙伴，或者呢，你也可以把你自己的读书感受分享到群里面，大家可以相互交流。那总之，这个公开承诺呢，就是把你的个人目标变成一个社会性的承诺，这就会大大的增加你坚持下去的可能性。还有第四个动力技巧是设计你的环境。什么意思？就是让你的环境充满目标的提示，让正确的选择变得容易，让错误的选择变得困难。这个非常非常重要啊！而且不管是你想养成一个好习惯，还是戒掉一个坏习惯，都非常好用。有很多本讲习惯的书里面也提到了这个环境的重要性。比如说，如果你想养成每天读书的习惯，就把书放在你最常待的地方，比如说沙发上、床头柜上、办公桌上，到处都是书，你随手就能拿到，你就更容易读。再比如说，你想每天坚持练小提琴，那也把它放在特别显眼的地方。那反过来，比如说，如果你想控制饮食，你就不要在家里存零食，或者是把它们放在很隐蔽的、不太容易够到的地方，然后冰箱里呢，就只放健康食品。总之呢，这些方法的核心思想是什么？就是降低正确行为的阻力，增加错误行为的阻力。因为我们人的很多行为其实真的不是由意志力决定的，而是由环境决定的。如果环境让某个行为很容易，你就会做；如果环境让某个行为很困难，你就不会做。行为经济学里面有一本特别经典的书叫《助推》，哎，我真的很想讲那本书，我之后可能也会讲到那本书。有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就这个助推它就是一个 nudge， 就是用胳膊肘这样轻轻的推一下，你就发现我们真的就是缺那一点点小小的助推因素或者是环境因素，你就可以做到。所以呢，不要只靠意志力，巧妙地设计你的环境，让环境帮你养成好习惯或者是戒掉坏习惯。 好，那现在我们来总结这一部分哈。这一部分呢，我们主要讲的是可以通过四个技巧来创造和维持动力。第一，明确你的为什么，找到深层的情感驱动力。第二，建立奖励机制，让过程变得愉快。第三，公开承诺，利用社会压力推动自己。第四，营造环境，让正确的选择变得容易。当你把这些都做好了，你会发现坚持不再那么难了，因为你不是在靠意志力硬撑，而是在用一套系统推动自己前进。好，现在呢，有了目标，也有了动力，接下来就是执行了。但是为什么大部分人都是刚开始很猛，但是后劲儿却不足呢？问题可能就出在一个地方，用海亚特的话说，就是缺乏回顾机制。心理学上有个概念叫心理可及性，就类似于我们前面说的那个习惯养成的技巧，就是那么一件事儿呢，在你心里越容易被想起来，你就越可能去做。而如果说你的目标不经常回顾，它就会慢慢从你的视线内，从你的生活当中消失，即使你当初设定的再好也没用。所以呢，他这里提醒的的确是一个我在其他书里没看到过的点，就是执行力的关键其实不是意志力，而是回顾机制，常回顾才能更好的坚持往前走。所以他提出了一个三层回顾系统，每日回顾，每周回顾，季度回顾。首先呢是每日回顾，就是每天开始一天的工作之前呢，花五分钟做这么三件事儿。这三件事儿呢也可以融入到我们之前讲过时间盒那个你列每日清单的那个时间里面，可以一起做。那哪三件事儿呢？第一，就是简单的浏览你的目标列表，这是为了让你的这个年度的目标呢始终保持在一个你心里可及的位置。第二呢，是思考今天的三件要事儿，就是问自己今天我能做什么让我离目标更近。第三，关注主要动机，回想你为什么要实现这个目标。然后呢还有每周回顾，就每周花二三十分钟做四件事儿。第一是回顾本周的进度，简单的记录在每个目标上的进展。第二呢，庆祝小胜利，主动的寻找这一周的进步，并且认真的庆祝，给自己奖励。第三，分析其中产生的问题，找出原因和对策。第四，规划下周的重点，把具体的行动安排进日程表。再然后呢，是季度回顾，每三个月可以花半天做一个深度的回顾。整个流程是这样的，我放慢一点语速，然后大家可以标记一下这个时间点。回顾你这三个月的目标完成情况，如果完成了预期进度就庆祝，如果没有完成预期进度呢，就看看下个季度能不能弥补，或者要不要重新开始。如果不能追赶或者重新开始呢，就修订目标。如果不能修订呢，就删除目标，用新目标替代删除的旧目标。另外，海亚特还强调了三个执行的关键原则。第一个原则是一定要把你的行动给安排进日程表。很多人会说啊，我要多读书，我要多运动，但是从来不把他们真的安排进日程表，就是不给他们提前预留时间段。结果你就会发现每天都被各种事儿占满，根本没时间做这些事儿，或者是拖着拖着，哎，就要睡觉了。这个我自己也是很有体验的，就是你一定要把你目标相关的行动当成类似于那种重要的会议，你给提前安排进日程表，锁进你的时间盒里，到这个时间就做这个事儿。这样的话这个事儿才能真的推进起来，不然真的有一些重要但不紧急的事情真的就可能被你一拖再拖。好，第二个原则是保持灵活，允许调整。虽然说我们需要提前制定计划，但计划并不是完全不能变的。如果你发现比如说某一个方法或者是某一个安排不合理不管用，就可以换一下。比如说如果你发现某个时间不合适，你就换一个时间。如果你发现某个方法不管用，就换一个方法。如果你发现某个目标不合理呢，就也可以调整目标。这样保持灵活才能让这整个计划更适合自己。第三个原则呢，就是专注过程而非结果。很多人就只盯着结果，就是我今天有没有瘦，我有没有懂得更多，我有没有赚更多的钱。但是海亚特说，你应该专注于过程。哎，我今天锻炼了吗？我今天读书了吗？我今天为我的目标付出努力了吗？我只要付出努力了，我就是成功的。这就是应该关注过程而不是结果，因为结果是滞后的。你今天的努力可能几周甚至几个月之后才能看到结果。那如果你只盯着结果，你就很容易沮丧。但是过程是及时的，你今天做了，你就成功了。这种及时的成就感就会支撑你继续前进。 好，那我们今天花了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间，把海亚特的《规划最好的一年》这本书完整的讲了一遍。最后呢，我也想致敬所有听到这里的朋友。那现在是2025年12月29号，距离新年还有两天，可能多数人在这个时候已经开始进入放假的娱乐放松状态了。但是呢，你正在听我们这个讲述节目，你在思考怎么规划你的2026年，你在认真对待你的人生。那这种愿意学习、愿意改变、愿意让自己变得更好的态度，一定会让你拥有最好的一年。啊，2025年快要结束了，那这一年呢，你可能有很多的遗憾，有很多未完成的事情，有很多想做但是没有实现的梦想，但是那都是过去了。现在你有一个机会，一个重新开始的机会。2026年还有两天就要到了，这两天呢也刚好够你用海亚特的方法为自己规划一个真正不一样的一年。不要等到1月1号，不要等到合适的时机，因为最合适的时机就是现在。要记住海亚特说的那句话，不可能不是事实，只是一种看法。你想做什么，你想成为什么样的人，你想过什么样的生活，这些都是可能的，只要你相信，只要你行动，那么在一年后，2026年12月29号的你就会感谢今天开始行动的自己。那么现在就开始吧。好，那么这就是我们本期的内容啦。喜欢不树高阁的朋友，欢迎评论、订阅、转发，你的喜欢就是对我最大的鼓励。另外，想要在小红书获取我们的一些讲书要点笔记，又或者是想要加入听友群的朋友，可以在我们的 show notes 里面找到对应的方式。那今天也感谢你的陪伴，2026年我们继续一起不树高阁，继续一起打开书中的世界吧。拜拜。